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友，我是谢德华。考古学家在希腊、罗马、巴基斯坦等地发现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很发达，文字书籍方面，罗马人用的纸和墨水都很高级。2000年以前写的字，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墨水是煤炭、树脂，就是树胶和水组成的，没有酸的成分。因为没有酸，墨水就不渗透入纸张，墨水不被纸张吸收。等到墨水干了以后，它就是永久性的。墨水还没有干之前，你可以随便涂抹它，把纸张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今天的老师擦黑板、白板一样。但是墨水一干，字是擦不掉的。在古代希腊，如果张三欠李四一笔钱，那么如果李四向张三动了善心，要原谅他欠的债，因为纸条上的字已经干了，所以不能把字擦掉。但是李四可以在纸条上打一个记号，表示说张三不再欠李四任何钱、任何债。圣经肯定您和我欠创造我们的神属灵的罪债。每一次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罪债。但是圣经也把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要把罪债账单上面的字完全洗掉。神不为我们打什么叉，他不为我们打什么记号，他为我们账单上面本来洗不掉的字完全洗掉。神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账单完全作废。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耶稣和耶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朋友，请听圣经的话，他说我们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刺穿了，为我们的过错，他被毒打了，为了我们得平安而实行的刑罚加到了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个经节里，圣经所形容的是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属灵的账单上面为我们擦掉了我们的罪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受洗成为基督徒。 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耶稣的死。
正午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
哎，怎么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我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呢？
耶稣现在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吗？
哎，怎么会？可能他已经下来了。
大概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这下子，他可是要跟他的敌人算账了。
哎呀，惨了惨了！
哎呀，我应该不要相信那些祭司首领的话呀。
看不见了。
并非日食，也非其他自然的因素。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只是非常的痛心，看着他喝下那苦杯。
慈悲的上帝用黑暗遮住了耶稣痛苦的样子，而避开了群众们嘲笑的眼神。许多人就在这黑暗中满怀恐惧，垂着胸回到了城里。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直到下午三点，黑暗离开了群众，却仍然笼罩着耶稣。
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那自古与天父合一的耶稣，现在正经历着天父远离他的滋味。基督正体会着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当恩典的门关闭，神不再原谅他们的感受，这与上帝分离的痛苦，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难受。
上帝对他发怒，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
当黑暗离开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又感受到身体上的痛楚。
我渴了。
看着他干裂的嘴唇，有位士兵动了慈心，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
他在呼叫先知以利亚，别管他，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
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祭司和官长们向着耶路撒冷望去。
浓厚的黑云已经笼罩了全城跟犹太的高原啊。
公义的日头就是世界的光，已经从那一度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了它的光芒。看哪，上帝怒气的闪电打到耶路撒冷了。
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突然之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
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一刹那，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在此之前，世人从未见过这景象。群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已死了的救主，都动不了了。黑暗再次地笼罩大地。大 地震把人们都震得东倒西歪，挤在一堆。山石滚落到平原，坟墓已被打开，尸骨都从地里震到地面上来。祭司们、领袖们、官兵们，还有群众，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当成了这句话从救主口中哭喊出来时，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这正是献晚祭时刻，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祭司穿着华丽的袍子，高举着刀子，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地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听他慈声说：“我的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给你一颗新的心，去吧，靠着我的力量，不要再犯罪了。”
有件事是撒旦及他的恶天使知道，而老百姓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已经输了这场征战。撒旦用尽了方法，想要使耶稣灰心而不愿做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撒旦失败了。更失败是他无法让耶稣犯上一点点的罪，如烦躁、仇恨、愤怒或是记仇报复。满怀愤怒的撒旦决心要陷害更多世人和他一起永远的灭亡。他很狡猾地用各种方法试探每一个人，他会告诉一般人说没有上帝，对于那些信上帝的人，他又会让他们认为上帝是严厉的、命令人的、无情的。撒旦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他叫人以为是上帝做的而怪上帝，他会让人们以为顺服上帝是一种捆绑，真正的自由是随心所欲，可以欺骗、说谎、偷窃、杀人。
嗨，朋友，我是谢德华。我有机会参观中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身为美国人的我啊，感到很高兴。古代的国画和书法妙不可言，几百年前甚至于1000多年前写的诗和书法，到今天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原料好，墨水和纸或丝都是第一流的，所以存到至今。另外一个原因是保管，东西保管的好，几百年以来有人爱护这些国宝，把它们妥善保存。因为原料好，所以书法不怕时间，不太怕阳光，当然他们怕火怕水，但是我们不谈这些。我之所以提出书法和国画的永久性，是让他们当作比喻，使得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过错也是永久性的。我们欣赏国画 的永久性，但是我们讨厌自己犯过错的永久后果，不是吗？画家或许有办法遮盖国画上面的错误，但是画家写诗的时候，如果写错字，哇，那就很难改变他的书法。你和我做错事的时候，也是很难去改变，或是说，不能把已经做的事情变为未做的。连积功德、补救过失一样，不会让做过的事情变为未做的。好像古代写的书法被挂在墙壁上一样，我们的过失时常掉在眼前，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要赦免我们的过失。圣经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是的，神要涂抹、原谅、擦掉、赦免我们的罪。神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改不了的错误为我们改好、改善、改正。如果是国画，画家一定会很羡慕，能够把画上的错字改正，一定让这位画家很高兴。但是，我说的是生命，生命也是一首诗。有时候，我们在生命方面也会写错字，但是，神要把您和我的生命改善，把我们的错误赦免，让我们重新开始做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过犯，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是谢德华。
有些人相信神的存在，也常常去教会，甚至已经受洗了，却没有真正得救。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让我们听听属灵牧者郭振友老师的讲解。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蒙恩的，在很多地方，在北美也好，欧洲也好，中国有很多人信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蒙恩的时代。信主是信主的，但是你发觉有时候开布道会啊，有人举手接受神了，那接受神以后没有什么改变，问题在哪里？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讲什么？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这耶稣在被试探以后呢，出来了，就开始传道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怎么样？
要悔改。”
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所谓接受神，就没有个忏悔的过程。他说信神吗？为什么信神？我相信有神哦，很伟大吗？我也相信怎么样？神爱我，那我就接受他了。很多时候就没有真的认罪的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去传福音的，我就请一些，如果你没有试过在你生命里面曾经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想想你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在神面前认罪的话，你今天晚上可以讲出，在神面前轻轻吐意的就讲出你的问题，那就求耶稣的宝血真的将你的罪洗净，那怎么样？将你的生命献给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没有死过的话，他就没有生。如果你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宝血是对你是没有用的。你可能表面有一层，你还去教会，你学到很好的做人的道理从圣经里面，但是怎么样？你是没有生命的，因为你还是靠你这老我去做，活得很辛苦，你需要死掉，认罪悔改，现在要死，让我活在你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 而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他是爱不离舍。如果在座有些的带门徒的时候他不肯定的话，你看得很清楚，你们一生里面真的很后悔认罪，那将来将你的生命交给神。
得救的确据在于相信耶稣，向他认罪悔改，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的榜样。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个感恩保卫战。的确，这是一场奋斗，因为我们的天性根本就不会感恩。记得约翰·派伯说过，当你想在内心树立起感恩之心时，你只需要为持守在基督里的满足而奋斗。我应当少花些时间研究残疾，或在互联网上查询慢性疼痛的讯息，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并且多下功夫在上帝的应许上。前几天我做到了这点，平时我都会穿着紧身胸衣，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坐直，以便能大口呼吸。那天我坐在求尼之友的办公室，这紧身衣却一直压迫到我的臀部，使我很不舒服。我请朋友调整我的坐姿，但是不到30分钟又开始感到不舒服。于是朋友松开我的紧身胸衣，但我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无奈的我只好请求朋友帮助我躺在洗手间里的躺椅上。我必须得克服失败和沮丧的感觉。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对苦难说不而已，我还得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这是培养感恩之心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找回自己内心平安的唯一方法。我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失败感、厌烦感、厌恶糟糕的情况，不，必须得击退这些事情，同时也是为所知道的真理而奋斗，像是上帝的应许。当我在躺椅上休息时，我默想了许多上帝的真理。我思想着耶稣，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抛弃我。我确信耶稣一分一秒的不会将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我知道上帝一向都是以恩慈对待我，也就是说，上帝要塑造我成为基督的样式，有属灵的好品格，例如耐性、坚忍和自制力。最后，就在我坐回轮椅之前，我回想起耶稣曾经为我所受的痛苦经历。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当我受苦时倒要欢喜，因为与耶稣一同受苦，在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在世上孤单受苦，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亲密的同伴都弃他而去。想想所有关于耶稣所受的痛苦经历，单就其中的一样就足以使我心生感激的了。当我坐回轮椅上重新工作时，沮丧感已全然消失，我的心也得到安慰。你是否因苦难而对上帝生气，并且感到沮丧，产生疑惑呢？朋友，请奋斗，不仅要与失败和挫折奋斗，还要努力持守在主里的满足，抓住上帝的应许，大声细数耶稣对你的恩典。当你这样做，你的心中将会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愿上帝祝福你。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He answers prayer,
hour of
he
prayer.
Answers prayer,
hour of prayer.
He answers prayer,
and he's so good to me.
He cares.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 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漂到对岸。假设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是上帝给您的教导，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后来是怎么样慢慢的神加添给你，神来帮助你学习呢？
上帝通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我现在回头来看啊，何弟兄，我就觉得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偶然，都是上帝为了我生命的成长，都有他事先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我很确信神都早已有一个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来成长。你看啊，刚刚我接触的这一对美国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可以说是把这个种子撒到了我的心里。然后我2003年受洗了以后，就是开始跟随这个脚步。虽然现在已经是11年过去，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刚刚才开始，就像一个婴孩一样。2005年，我记得2005年的8月份，神又预备了一对美国的老年夫妻来到我的生命中，也就是今天晚上。为了我，他们一路上花了将近6个小时的奔波，找酒店的这一对夫妻。
是。
然后他们给我的影响，那就是更让我更进一步的接近神。他们来自美国很传统的，很那个，我觉得是有些原始的美国的乡村吧。他们的那种身上自然的流淌的那种神的爱，给我当时的我是非常滋润的。因为我们当时也真的是灵命上，也包括现在啊，灵命上都是比较怎么说呢，还是个 baby， 很小很小。那有任何属灵的问题碰到他们，他们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说，神的话是什么。
嗯，
每次他们就是问我 OK， 那神怎么说呢？上帝会怎么做呢？耶稣怎么做呢？我们都是一起静下心来打开圣经。而且他们家里的孩子给我的这种震撼和影响，也是我现在对我女儿的这种态度，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遇到了这些美国家庭之后，看到了他们啊家里的夫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这种氛围以后，我真的很感恩，是在这个以后我有了一个女儿。那么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母亲，但是我在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效仿我所看到的，看到的这些家庭中我所看到的，圣经中神教导我的和我所听到的，去引导我的女儿。所以我的女儿，她真的，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我这次到这对美国夫妻里来，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的女儿4岁半，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充满了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是缺乏爱，爱很匮乏，他是说不出爱的。而我的女儿，我记得在我7月2号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的前一个小时，我的女儿跟我打电话，然后她还嘱咐我，她要我在外面要当心，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妈妈你要注意有没有坏人啊，她开玩笑。然后最后他跟我说，妈妈我永远爱你。
哇，
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非常受鼓舞受鼓励，他这样的话拨动我的心弦。而且这个孩子啊，他现在上幼儿园，我记得他第一天上幼儿园回来，他就告诉我他爱他们班上的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哪个老师，他对人都是用爱这个字。因为我在圣经中看到的爱，我在美国有信仰的基督徒的家庭里看到了爱，我在我的女儿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来对待她，所以我就是付出了这么一点点爱，我的女儿就是这样10倍100倍的来回报我，她才4岁半。
哇！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天坐在浦东机场，我就是跟她聊着聊着我就流泪。所以您说神在我的生命中预备的这些基督徒，也是对我的生命，就是上帝事先都有一个很早的计划，让我一步一步的跟上他的脚步，也让我能够有幸在我的家里，现在最起码的在我的女儿的身上去做这个事情。
是。
然后呢，说到了我的家庭，我在这里也很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事情。
是。
因为我的父母啊，因为我也不是我的父母这样，我觉得在很多，我今天在跟这一对美国夫妻，在我们从 Huntsville 到 Birmingham 的路上开了2个小时的车，我就跟他们也在聊，因为他们在中国3年，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呢也有一些了解。他们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因为他们就把我当他们的女儿看待，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们谈。
是。
所以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呢，他们今天在路上还在说，他说中国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们按照他们想做的去做，您知道这个意思吧，总是在 push， 其实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但是呢他们觉得可能这样对他的儿女是最好的。
没错。
但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当他的儿女真的是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学到的功课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中国的父母呢，却不希望儿女走弯路。就比如说我的父母就认为我信仰耶稣就走了弯路。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学习了圣经，我也知道圣经的原则，所以呢，我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女孩，在中国的传统中呢，父母是非常希望我早一些结婚，但是呢，我学习了圣经的原则以后呢，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伴侣真的是一个和我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来实践这样的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严重的没有听父母的话，父母是对我非常非常生气，以至于后来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做出很，用我来说是很出格的事情，他们甚至是打我骂我，然后是撕掉我的圣经，扔掉我的圣经，撕掉我在家里所有的关于我想学习的这些资料，然后就是对我做的那些事情，用我后来一个姐妹，也是个灵命很成熟的姐妹，我跟她在，我没有办法在跟她交流的过程中，她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真的你的父母已经是完全失去你了。 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哪怕我的父母这样对我，我也知道，因为神在圣经里已经说了，我们可能就会因着他的缘故，会给家庭、给父母，甚至是夫妻，甚至是兄弟姐妹带来很多的征战。所以神要我知道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是偶然，圣经中已经提到了，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而且神还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还要一如既往的，我怎么爱你，你就要怎么去爱他们。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母这样的对待我，那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是怎么过过来的。后来我真的是原谅了我的父母，哪怕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年迈了，而且他们身体都不好，我把他们也是跟我住在一起，我也是尽我最大的爱去照顾我的父母，因为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仇恨，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信仰上有分歧，造成这样的分歧呢，也不是我父母的错，只是他们的认识有限，但是上帝要我做的就是要我去原谅和爱他们。所以我的父母很幸运，他们永远都不会失去我，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去报复我的父母，因为神已经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去做，我的家庭其实也是蒙福的，我的女儿都看在眼里，我的女儿在家里对我的父母就这么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她的爱时常的流露在她的唇上，在她的口里，她每天都回来会说，我爱你外公外婆，谢谢你们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了这么一点点，我就在我的女儿身上看到了这么巨大的回报，所以这个一定会激励着我继续做下去，我以后会看到我的女儿身上完全不一样的翻转，可能会比我的人生会有更多的祝福，而且我知道这是唯一的路，这也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和这一对美国夫妻，也是我很亲密的朋友谈到的，我说唯一能够改变孩子命运的，那就是让他认识耶稣，他们非常赞同我的话，而且他们非常的鼓励我，让我一如既往的这样做下去。通过这个事情让我更进一步的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祝福，我的女儿给我的就是上帝给我最珍贵的宝贵的礼物，她的所作所为，她的言行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这也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他要我先去做了，我的孩子现在就这样做。有些弯路你必须得走，可能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可能，而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上帝允许的，所以这些事情有些挫折我经历了以后，我真的学习了很宝贵的财富。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也感谢何弟兄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感谢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的邀请，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过程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需要死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人类都很熟悉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节，相对而言，耶稣死亡的受难日纪念的情况没有那么普遍。耶稣的降生与死亡，还有死后第三天的复活，都是神拯救人类
脱离罪恶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一环扣一环，个个都很重要。神救世人脱离罪恶，耶稣为什么需要死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耶稣死帮助人类明白，人一旦离开神，思想上背逆神的旨意，言行上违背神的教导，犯了罪，人就跟神隔绝了，人的灵魂这时候必定死。所以通过耶稣的死，神希望人要警惕，重视罪的严重后果，尤其犯了罪之后，一定要用心悔改，跟神和好。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听众和听众当中耶稣未来的帮手大都是以色列人。为了预备他们理解耶稣为什么要死，神特别在跟古代以色列人的交往过程中设立赎罪祭的律法。任何人犯了罪，必须献赎罪祭，他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跟神和好。律法规定，任何犯了罪的人认罪悔改，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羊，为他赎罪。他要亲手按着羊的头把羊杀了，祭司用羊血为他赎罪，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犯罪的人自己杀死羊，便明白罪的严重后果，警惕自己不要再犯罪，以免日后死亡的下场。针对那些不敢公开认罪的，或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以色列人，律法规定一年一次，在每年的七月十号那一天，百姓要守圣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那一天，祭司要为全国百姓杀羊宰牛，献赎罪祭，神便赦免百姓的罪过。神救人，耶稣为什么要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人的良心在神的恩典当中受感动。耶稣死是因为神叫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做人类的代罪羔羊，为人赎罪而死。祭司一年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就良心来说，并不能够叫人自发的不再犯罪，因为一年献一次赎罪祭，久了之后人心麻痹，而且死的是一头羊，一个牲畜。但是当耶稣来做我们的祭司，他不是用羊的血为我们赎罪，而是用他自己的血，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凡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见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之后，心里大受感动，良心发现，便主动自觉地要节制恶欲，并且良心里就有更大的动力认罪悔改，追求与人和睦，跟神和好。因为为我们赎罪的不再是羊，而是神自己的儿子。想想看，哪一位信徒敢大拉拉的犯罪，叫自己的救主白白在十字架上牺牲呢？我相信谁的良心也过意不去的。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亲眼见到过大流氓、黑社会老大、赌徒、酒鬼、毒虫、人口贩子等等各种的罪犯，在信了耶稣之后，不但悔改，还全心投入传道的侍奉，把神救人的福音传给其他人。那就更不用说那些诚实的基督徒，更是主动用心悔改， 自己心里隐藏的骄傲、虚荣、贪婪、好色、嫉妒、纷争、仇恨、强暴、偷盗、欺骗了。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都愿意用心悔改呢？就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亡，使得人的良心跟神的救恩相遇的时候，引发出了诚实的悔改。今天在节目当中谈论耶稣的受难日，讲解神救人的时候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死的原因。希望听众朋友记得，耶稣死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教导人明白犯罪的严重后果，就是自己灵魂的死亡。第二个原因是叫人的良心在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当中受感动，以至于人会诚实自发的悔改，离开罪恶。但愿听众朋友，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让自己完全脱离罪恶的影响，祝福自己的家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Draw me close to you.
Take your place to feel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